好，我们还是开始我们的系列讲到哈，还是活在基督里，因为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日，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也活在基督里。这是我上面就讲过了，我们活在这世上，也活在基督里，活在一个属灵的一个国度里。所以今天是还是开始我们的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如果啊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或者是直接看。我觉得还是打开我们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小董能翻到吗？能够帮啊麦迪翻一下。第几页？114页，115页。新约后从后边。好，都翻到，那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感谢。因为我是释经是讲的，所以是基于经文，那么基于经文就必须要先解经，先看经文在说什么，然后我们才知道在教导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好，那我们先这段经文只有五节，但这段经文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叫做交叉平行节奏。我以前讲过约翰福音中有好几处很多地方都是交叉平行节奏。什么叫交叉平行节奏呢？这为什么要打开圣经？是因为你要看这圣经，同时要看屏幕，就是第一节和第五节是上下交叉平行的，是说的同样一件事。第一节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么第五节是说的相同的类似的意思，就是：“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都是牵扯，都是说到这个荣耀。那么中间一层呢，这是上下两层。那么中间的两层就是第二节和倒数第二节，就是第四节。第二节，正如你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注意，不是赐给所有人，是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那么第四节在这里说到：“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的事我已成全了。”说的就是第二节的赐永生、完成救恩啊。那么，老说哈，这三位制中间那一层肉是最关键、最核心的。它表达的就是整段这个交叉平行结构的总体的意思。那么中间这第三节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为有时候我们确实很难解释什么叫永生，永生确实永远活着，这是最简单的意思，但是它并不是主要的意思。主要的意思，真正的定义，当很多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总在问你说永生是什么。其实这里就很清楚的，约翰福音中有两处谈到永生的定义，这是最完整最清楚的一段，也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什么是永生？以后我们就可以回答给别人听，就是认识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一会儿我会讲。那么另外一句，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说过一个关于永生的话吗？就是你的话就是永生，就是神的话，圣经。认识神，我曾经讲过，认识基督就是认识神的话，因为基督是道，神的道，道成了肉身，所以认识基督跟认识神的道是一件事。而且只有认识道，才认识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神和圣经所启示出来的耶稣基督，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 所以这第三节是整个五节的核心。那么在这第三节我用红的表示出来了，就这五节当中就谈到荣耀这五次。那么在整个第十七节当中一共谈到荣耀八次，另外的三次是在我下一次会讲的。第十节那里说，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他们是指我，就耶稣因着我们得了荣耀。再有就是第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这一节也是很激励我们啊，基督从父那里得到荣耀已经赐给了我们。那这句话在说什么？希望在随着讲道，随着你对圣经的认识，你会慢慢最好越来越理解神耶稣基督到底赐给我们什么样的荣耀。第二十四节，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他们是指我们，让我们真的能看见耶稣的荣耀。所以这我的讲到的主题题目跟主题都是从经文这个重点出来，题目就是荣耀的基督是我们的荣耀，荣耀的基督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常常在世上追求荣耀，但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什么荣耀？今天大家如果听完这个讲道，希望能够对荣耀这个词有清楚的概念，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去盲目的追求那一种虚荣，像我们今天敬拜说那种虚荣，所以我们常常说那到底是在说什么，我们常常不太明白。那么中心主题就很清楚，荣耀的基督已经将荣耀赐给我们，是为要目的是为要透过我们新生命的样式，我们里边活着的新生命的样式，因为所有基督徒都是重生的基督徒，我们都是被重新新造的生命，所以显出我透过我们这个生命的样式，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所显出的这个新生命样式，来显出基督的荣耀给世人来看。所以我们的好行为是要显在人前的，但不是让我们得人给我们的荣耀，而是让这个荣耀归给神，是显明基督自己的荣耀。所以他们就会将荣耀赞给归给，那么说来说去这么多的荣耀，那我今天的重点的一部分就是到底什么是荣耀。在我没讲之前，我们脑子里平常你说荣耀的时候到底是在说什么，有没有仔细分析过想过？所以若我们对荣耀本身就已经是模糊的，那我们当我们说到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看见基督的荣耀的时候，那岂不就更模糊了？所以今天这点很重要。那么荣耀在圣经中有两层意思，说到我今天会把它们讲解出来。那么第一层意思就是当神向受造界，神是独一的创造主。今天我觉得主题跟大要理论拿是非常的相合的，这个不是我们之间商量好的，而是真的是圣灵的安排。因为什么？因为大要理论拿是每周到现在刚好讲到，那我的讲到也是一章一章一段一段经文讲，也刚好讲到两个今天正好合在一起。所以那么这个荣耀什么是当神向受造界彰显他自己的时候，或者说当神向受造界向人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是谁的时候，因为神我们是不可知也不可见的，他是唯有他自己将他启示出来，我们才知道他是谁。神不是我们思想里想出来的，不是我们主观臆断出来的，不是我们猜出来的，是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启示他自己，我们才知道他。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只有上帝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才知道他在哪里告诉我们，就是借着他的话，现在都记录在圣经中。所以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当他向我们显示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围绕着神的那个光辉，那个可见的光辉，这是神的荣耀，这是第一个层面，是那围绕着他的光辉。这个光辉是为了让人要显明，让我们知道神的同在，他在这里，我们看不见他，他把他的同在显出来，是用他的光辉显出来。那么因为神是独一的创造主，他至高无上，他远远高于所有的受造物，不是受造物所能攀比，所以它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在圣经当中将这个光辉说成是神的荣光， 或者叫神的荣耀。我们当时说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在说他显出来的那个光辉。约翰福音管这个光辉叫做真光，基督就是那光，那生命光是真光，所以真光的意思说的就是这一部分。因为创造主远高于受造物的话，那么他所显示出来的这个光光辉也是独单独的唯独的属于神的，是神独叫做独有的光辉，是造物主独有的那个光辉。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是因为它远超乎所有的受造物所发出的光。我没有用光辉而用光，比如太阳光，比如所有的恒星所发的光。我不知道我们站在太阳面前我们会怎样，但是我站在神面前我们会怎样。所以这个光辉，因神所展现出那独立的那个他独有的那个光辉，确实是人是造物界可以看见，我们可以看见的。可惜为什么没人看见呢？是因为我们的罪，有罪的人在光前见到神的光必死。只记住一句话叫见光死，一般的人罪见光必死，除非我们的肉体复活，我们的生命成为那荣耀的生命，身体成为那荣耀复活的身体，我们才能站在这光中，进入神同在，真正的这个光中。这是因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两条，就是没打断。那么就是在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非圣洁人不能见主，因为非圣洁人不能见主，因为他的光太圣洁，所以非圣洁在他的面前是站立不住，是被击杀，所以非圣洁不能见主。然后在彼得前书那里又说，因为这是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圣洁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我们要圣洁，因为非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因为我们所信的神造物主是圣洁。我以前讲过圣洁的意思。那么谁见过神的荣耀呢？圣洁如摩西的。那么摩西为什么说他圣洁如摩西？是因为在出埃及记33章那里说的很清楚，就是神自己说摩西，神与摩西是面对面的说话，好像感觉。但即便是摩西，他也只能看见神的荣耀的背，而不能看见神荣耀的面。我把这段经文打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不是出埃及记33章18节那里开始，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你先不往下面，直接跳到20，看到题目。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除非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都复活，在那个时候我们是真正的活在荣耀当中，是在可见的荣耀当中。这是启示录最后告诉我们，因为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个圣城当中，就是天我们所说的神同在的天堂当中，是没有阳光，没有其他这些光线，是耶和华神亲自做成的光。耶稣基督是那城的灯，所以将来这个宇宙万物所发出的光，在神的真光面前，在以后我们的天堂里，这些光都不足为道，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到的火柴的光辉，或者一个小的一个蜡烛的光跟太阳光辉。所以这样在旧约当中，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荣耀，你看到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都是在云中、火中，或者是烟中、浓烟中来显明出来。比如在西乃山，我们知道西乃山，或者在旷野中神的帐幕当中，或者是在耶路撒冷神的圣殿至圣所当中，当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是在烟中和火中，或是在云中显现，它不能直接显现，而这荣光指向他的百姓显现。那当然在旧约中我们也看到神的显现是在哪里？是在异象当中。 是他所赐给他所拣选的先知那个意象当中，先知可以看见神所显出的这个荣光。比如以赛亚，以赛亚说我们都知道，比如以赛亚，比如以西结，比如但以理，他们都看见过那神荣耀的宝座，甚至但以理都看见过那一位亘古常在的那一位的荣耀。他只能看见那个荣耀，他没办法描写具体的形象，因为他看不能看，即使他看也是那耀眼的那个荣光。这个荣光曾经也是被使徒保罗看见，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在信徒之间去抓耶路，去抓基督徒的时候，一个大光照耀他，他只能看见光，听见声，然后他说你是谁，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他看到光之后什么结果，就是眼睛瞎掉。唯有耶稣用先知按手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的眼睛才得以医治。所以这是神的第一个层面，神可见的那个荣光，但也不是我们罪人可见的。那么人在犯罪之前确实可以看见这个荣光，是在神的同在中，在伊甸园当中，神的同在在那里，神的荣光在那里的时候，人的身上就是亚当夏娃，他的身上以及他生命中可以看见，但也可以很奇妙，也是将来我们要具有的。我要讲明白，大家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我们的身上在将来的天堂中，就像当时未犯罪的亚当夏娃一样，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上反映出神的荣耀，反映就像刚才反射这个字，就相当于月亮可以反射太阳的光一样。所以神在普遍恩典中启示了很多关于他特殊恩典的真理，是可以让我们能够传。所以我们的生命当时以后，我们的身体是荣耀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发出来的，而是反射神的同在出来的。这都是在圣经中我也会继续。但是呢，在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的，就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不能够再，我们没有一个人再有这个荣耀。这个荣耀不只是神可见的那个光辉，同时还包含了我今天要讲的圣经中启示出来的荣耀的第二个层面，就是那至高至尊的威望、尊荣和生命。说到这是抽象的概念，就是一个身份、一个地位，或他因着他的特性，或者因着他的特殊的作为而显出的那一个威望、那个尊荣来。这个是这个在旧约、在圣经当中所说的荣耀的第二个。所以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也是说到我们亏缺了本来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个生命，当有的神的形象的，当具有的那个威望、那个尊荣、那个生命，里面因着罪通通迷失。所以圣经用另外一个词形容我们今天的罪是什么？是污秽。所以在这里，这个荣耀对应的是污秽，对应的是羞辱。能够理解啊，这第二个层面说到荣耀。那么在这个之下呢，当我们论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在这个层面下论到神的荣耀的时候，都是说因着神的至高无上的那个属性和他的作为，向受造界所显出来的，当受造界去尊荣的那至高的威望、尊荣和至高的生命。所以说到神的荣耀，在这层面说的是神呢至高的威望、至高的尊荣、至高的生命，因为他至高无上的属性和他至高无上的作为。那么我们在为什么说跟小要跟大要里面拿合呢？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43:7那里说，凡是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是他造人的时候，这是他的目的，就是我们大要里面拿所说的。这里的荣耀说的就是，不是他要他的光辉的那个荣耀，而是第二个层面，说的是为他的尊荣、为他的那个尊严、那个威望而造出来受造物， 所以我们今天的受造都是为了显明神的尊荣出来，显明他的属性，他的性情出来。可惜犯罪失去了这个，所以这里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都是为神那尊荣、那威望、那生命、那性情所造。但是当出埃及33章那里，摩西说，刚才说中间那段不念，是要在这里来说的。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看到啊，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所以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神没有说，你当看到我无上的光辉在你面前经过。神用了另外一个代名词来代表他的荣耀的时候，用的是一切的恩慈。恩慈的英文很好理解，就是 goodness。中文翻译的比较准一些，就是良善。他一切的良善来在你的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就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叫你面只能存在，刚刚存在不在面。这里我想强调在前面我理解，我讲完后来。那么在接下来的下一章就是出埃及第34章，当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在云中降临的时候，他在宣告他的名的时候，再次说到他的荣耀，说到他自己是谁的时候，他是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当你将来人来问你，你们所信的神是谁呀？对，最简单一句话，他是造物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造物主，没错，这个最容易解。但是当真正圣经所启示出来神的是谁的时候，你要能够记住这句话，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但他却以万不以无罪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追讨你的罪，是33。那么他有丰，但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这一切让我们看到，在第二个层面，荣耀那到底在说什么？尊严、尊荣等等，到底在表达神什么？圣经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是耶和华自己用他的属性来说。当摩西要看他的荣耀的时候，耶和华自己来说他的荣耀是什么的时候，他的荣耀就是神的恩慈。这一点，荣耀是不可见的。抛开我们第一个那个概念，说到这个抽象的概念，说一个人有尊荣，你很有荣耀的时候，说的不是他发光，而是他的那个他所展现出来那个特质的时候，那个荣耀。那么神所说的，在这神的荣耀，在第二层面上说的就是他的恩慈。你看见神的荣耀吗？就是问你，你经历到他的恩慈了吗？那么这恩慈在后来神所宣告当中，把它细化分为就是他的慈爱和信实。这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的，就是子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但恩典跟真理是同一个概念，就是那个恩典就是慈爱，然后真实事实信实处实可以说是真理，所以他是有恩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这都是被说到神的荣耀的时候能够记住。所以那么当在这个层面之下还要再继续，当我们论到有一个词这里边就是说他的恩慈何等大，在撒迦利亚书那里说到就是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他把恩慈跟荣耀并列为一件事，就再一次证实神第二个说他荣耀的时候说他的恩慈，就他的良善。所以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不是人思想构造的神，是他真实的在那里的神，是他当他彰显他自己的时候，他的荣耀的光芒是可见到的。但他的彰显他荣耀的时候，他的属性他的性情是人可以经历到的，就是那个恩慈。所以他是真实存在活着的神。所以当在这个层面上还有另外一个好吧，就是以弗所书2:4再次显明就是恩慈的一个概念，就是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就是福音。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是荣耀，神荣耀要借着我们显明给世代看。所以在这里我再次强调，神的荣耀在这个层面上说的就是神的恩慈，就是神的慈爱加神行神的信实，他是有怜悯的心的。那么好，那个我们就可以到下面。那说到人的荣耀，在这荣耀当中，圣经中在这个第二层面上，他不只说是神的荣耀，可以说到人的荣耀。因为在第一个层面，只有神有那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耀，而在这个荣耀上，人是可以被论及到的。所以当说到人的荣耀的时候，说的就是其实跟我们今天所说法一样，就是人因取得某种重大成就啊，或者某种作为，或者他的品德等等，而获得的赞扬、荣誉或者名声。说到人的荣耀的时候，都说到这个人所获得的赞扬和名誉，或者是荣誉或者名声。为什么要知道这一个？因为下一会儿我会讲到，我们到底在求这个荣耀从何而来，又为了什么？所以必须要知道，当我们说到人的荣耀的时候，是得到的赞扬、荣誉。其实这也是我们常常从人身上进来，从这世上要去得的。不是吗？我们所作所为，不管你表现出来的还是我们真的内心中想做的，很多的时候不是这个以这为动机吗？求人来的那种赞扬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吗？所以有那个荣誉吗？有那个名声吗？这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世上的荣耀。圣经中确实在提到这个荣耀。那么当说神，我们必须说的第二层面，说到就是说的这荣耀的来源。当说到神赐给人荣耀时，是在说什么？就是神对人做出的是讨神喜悦的，不是讨人喜悦，是讨神喜悦的行为的时候，所给予人的那个荣誉和称赞和赞许。当说到人的神的荣耀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从神得荣耀的时候，一会儿我会更多的用到这个词。得荣耀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说的是从神得着他的荣誉，神赐给我们的荣誉和神赐给我们的赞许，是神赐给我们，是因为我们做出讨神喜悦的作为。因为今天时间确实很短，我比较紧，那么不是在人面前。那么当人说到要归荣耀给神的时候呢，是说我们知道这第二层面，是因为神的属性，就是因着神恩慈的作为，人应当将敬拜、赞美和感谢归给神的威严和尊荣。我们敬拜神，敬拜的不是抽象，是实实在在的，就是那一位有威严、有尊荣的神。我们是在赞美他的威严，赞美他的尊荣，赞美他的慈爱，赞美他的圣。所以这叫当归荣耀给神。我们不是抽象说，哇，你当归荣耀给神，我们用生命要荣耀神，不是个抽象的，而是人见到我们就当将一切的赞美、敬拜和感谢归给他的神的威严，不是我们的威严，是归给神的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威严。所以为什么要这么讲？是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边有两个地方很清楚的将人的荣耀和神的荣耀分开出来，非常清楚。第五章四十四节我们讲过这段经文，这两节经文都讲过了。你们相互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这就已经看明白了，怎能信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求从人之间得着表扬、得着赞美，而不求从神来的赞美，怎能信耶稣呢？除非我们能够不再求从人来的赞美，而单单求神的荣耀的时候，去赞美他的尊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的荣耀荣光，我们就会信。那么第十二章那里第四十三节我也讲过这个，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们不能信耶稣。耶稣在这里再次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人不能信呢，是因为他们是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其实这跟我们很多是一样，我们太多时候是爱人的荣耀胜于爱神的荣耀，因为神给我们的荣耀我们看不见，我们也听不见，我们也不知道。 人的荣耀那太简单太现实，就是面对面的夸你，甚至鲜花甚至掌声。但人的神给我们的荣耀往往是在我们的经历黑暗里，经历艰难，我们胜过那个黑暗，胜过那个艰难，我们的生命得着神的应许，那是神给我们的荣耀。所以这是不一样。那么怎么区分呢？就求人的荣耀，就是荣耀来源于人，目的很重要，将荣耀也归于人自己。我求人的荣耀，目的是给我，我们之间相互受荣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你荣耀归于我，荣耀也归于你，从来没有把荣耀归给神。那么从求神的荣耀，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身上的荣耀来源于神的赞美，来源于神，而且目的是将一切的赞美归给神，不是我们。我们的好行为是要将荣耀归给神，这是圣经里面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那么我再次快快的再次强调，到底什么是荣耀？我捋一遍。第一层意思就是神所展现出来的，围绕他的那个光辉，是向受造界展示他自己，或者是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显明他同在的时候那个可见的光辉。那么人也可以因着神的进入人的神的同在，因着神的同在，我们的生命和身体可以反射出那个光辉。我们就是发光，不是自己发光，而是反射出神的光。那么这圣灵光会有光会的。人也可以因着自己的罪而亏缺神的能力。那么第二层意思就是表达的是至高至尊的威望、尊荣和是生命。这是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那么在这个当中论到神的时候，就是因为神至高的属性和在向也还是向受造界，他不需要显示他自己给自己，因为他自己就是哪里，就像大药里的哪一样，他就是自主自存的，他一切都在他里面，他不需要受造界。他创造受造界就是因为要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是为他的荣耀，为他的至高的威望、至高的尊荣、至高的声誉来造成，所以造万物是为了称赞他的尊荣的，称赞神的荣耀的，他造了。这是圣经一再告诉我们，造物的目的。所以我们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赞美神，就是将荣耀归给神。看见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那么在这里，神的荣耀等于神的恩赐。当论到人的荣耀的时候，就是从人得着的，因着人的某种成就或者某种性情或者他的品格得到的赞扬、荣誉和名声。那在这个层面上，人可以说神从神来的，就是从神给予人的这种赞许也好，或者荣誉也好，这就是从人从神得着荣耀，或者说神赐给人的荣耀，让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恩慈的。人也可以通过我们在身上反映出神的性情，感受到神的慈爱。那么人也可以因为自己的骄傲窃夺神的荣耀，本该属于神的我却把它揽到我自己身上，就是窃夺神的荣耀。好，我快快的回到我们的经文，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里的正如就是我比较讲的，这里的正如其实原文的意思是，我们和合本翻译的已经很好，正如是基本是对的，比 NIV 就是英文的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话，它翻译成是因为，就离的原意更远。那真的原意意思是依照什么或者根据，英文就比较容易理解 according to 和 according as， 这大家就一看英文就明白。那么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第二节是第一节的根据或者基础。为什么说耶和子要向父求荣耀呢？是基于是依据父在永恒当中给子的工作的托付和计划。就是说第二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有血气的，这是在创世之前神定的计划跟对子的托付，你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要管理凡有血气的，要将一切将永生赐给神所拣选出来的人。 所以呢在这里头的合在一起的意思，对，那就是依翻译出来就是依照神在永恒中的计划和托付，子求父在地上赐给子荣耀，就是依据在天上永恒中的那个计划跟托付，所以求父在地上赐给子荣耀。这个荣耀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二层意思，就是那个威荣那个尊严，要在世耶稣基督在世上得着尊荣得着威严，所以这个荣耀是要透过信心才能看见。那么在第四节第五节后两个相对应平行的，那么第四节就是在地上我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的事已经成全，说的就是第二节那个永恒的计划在地上成全。这里也一样，就是也是在表明第四节是第五节的依据，所以第五节说你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创世以前我同你有的那个荣耀，说的就是因它的基础它的依据就是子在地上已经完成的事，它这里边说到已经成全了，这个事必须要讲，因为现在还没有上十字架，那是不是不包含呢？因为很多人这么问过，所以我必须要讲，不是的，这里耶稣说是这个事是将救恩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整体一件事儿来说的，因为在这里耶稣说已经成全了，表达他要面向要去走向这个十字架这样的一个极具羞辱的死的时候他坚定的那个信念那个信心，所以说我已经成就了，虽然还没有，但作为整体我必要成就，是这个概念，所以他已经成就了。那在这里边所说的呢就是原有的荣耀，我都知道，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第二个位格，那个圣子道成肉身，所以他原本在道成肉身之前在永恒中他是有荣耀，是与父同荣同尊的那一个荣耀，这里的荣耀主要强调的就是他因着他的属性所彰显出的至高无上的光辉，所以他要在地上他收敛他的，他倒空自己的意思就是他收敛他的荣耀，他敛去了他的荣耀，那么他再回到父做被受死埋葬然后复活在升天升到父右边的时候，他就回到了他以前的这个荣耀的光芒当中，就显出他的神性，所以在这里的荣耀就是第一层的意思。为什么我前面那么讲，否则你这个看不懂他在说什么。那他在讲什么，就是神岂是他自己神性时所发出的那一个至光的光辉，所以耶稣说我在地上成就，求你在天上让我重享这个荣耀，所以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在这个荣耀当中他自己发出他的荣耀，在世上他只有一次显出他的荣耀，就是在圣山上他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一个比太阳还亮的那个光，然后三个门徒看见就睡着了，就惧怕。所以但是这里边我必须强调，子求父荣耀子的目的，他不是要单单荣耀他，否则我们今天就可以受荣耀，不是的，子荣耀他，第一节我们就很清楚，使子荣耀父，这是目的，求父荣耀子的目的是使子荣耀父，把荣耀还是归给父。那么第五节那里也是说，最后呢这个说子回到父的右边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就是在希伯来书二章那里说的，就是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耶稣回到那个荣耀当中的目的是要领更多的儿子，就是我们进到那个荣耀里去，那个可见的荣光里去，我们能够在那荣光中站立得住，并且活在那荣光中，知道是在永恒当中活的，就是一同荣耀才是荣耀，所以总体目的是荣耀。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活着从神得到荣耀的目的也是使父得到荣耀。我刚才讲的平行结构我们原来讲过很多次，中间的一个总是最核心的，也是它的核心意思。那么在这第三节经文就是永生的定义，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想得到永生的，有人问永生是什么，就是认识神。那么认识到底是什么？ 我们讲过太多次了，认识不只是理性上的知识，我们确实在追求理性上的知识，在读圣经想要明白，这是是这对，但这只是一部分，最初的一部分，目的不在，根基不在这儿。真正的认识，我说过了，就是生命上相交相知，叫做认识，就是圣经用的那个词最容易形容的，就是亚当认识了夏娃，是表达那个方式啊，就是用的就是这个认识，这是对认识最深切的讲解，就是生命相交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是因为我们跟神就要有这种永生，不只是永远活着，而是要跟神建立一种亲密的这种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首先要意识到神的存在，我们是已被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常常祷告神啊，愿与我同在，其实这样祷告有那么一点点不对，不到不对都不清楚，因为神同在一直在我们身上，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受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的敬拜歌曲说呢，我们是圣灵的殿，三位一体的真神。我讲过的父与子说我要与他们同住，就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也讲过这个属性，神无所不在，神的全在，为什么能够摸这么大的一个铺天盖地，刚才讲到宇宙有多大，它比宇宙还要大，它无所不在的神怎么能住在我们里面。我讲过这是神的属性，神是全在，不论在哪一点都是完全的神在这里，不是他的一部分一小部分，不是，是完全的神。所以完全的神与我们同在，他就在我们，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当求说，神啊，求你让我意识到你的同在，让我看见你的存在，让我进入你的存在当中。这就是第三节告诉我，认识神就是进入神的存在，得着那个荣耀，进入那个荣耀当中，活在那个存在的荣耀当中，这是永生，是永远的在人的神的这个荣耀的存在中活着。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活在世上，也活在神荣耀的存在当中，这是永生。所以认识独一真神表达的是什么？由于我前一次其实就是前几星期跟美国的一位夫妇在电话当中，在应该叫做属灵的交通吧，他问我说，那到底认识耶稣认识他什么呢？您姐妹知道认识神认识什么呢？认识他的之所是，神之所是，认识他的属性，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也认识神的性情，这样我们才能做讨他喜悦的事。否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错在哪里，不是？孩子犯了错，他都不知道哪里得罪他父母了，对吗？就招了一顿打，打了个屁股，但他不知道错了，因为他不认识他父母，到底他做什么，父母到底喜欢喜爱什么。不单是要认识，这么说认识神，而且更加表达的是，我们要以神为我自己的神，他是我的神。然而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着独生子在那显明出来。所以道成肉身的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世人透过耶稣来认识那看不见的父。所以叫做唯有认识耶稣基督才能认识父。所以耶稣基督在把永生定义成认识独一真神，并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两个缺一不可。不认识耶稣基督，你不可能认识神。所以先认识耶稣基督才能认识神。所以那么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认识基督，并且透过基督认识神。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活在永远的活在神同在的荣耀当中的，叫永生。不只是我们的生命永远活着，对吗？因为有很多朋友说，我在世上已经活够了，你不要让我再永远活，因为他们不懂什么是永生。永生是活在神同在这个荣耀当中的。所以在这个第三节不单是告诉我们叫做永生的定义啊，它也告诉我们救恩的核心，就是要被拣选的人是一同进入神的荣耀当中，一同得着神的荣耀。这是第三节再次第二个层面告诉我们，不单是定义活在那个荣耀当中，而是要一同得着，在荣耀当中得着神的荣耀。在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反映神的荣耀，而且我们的生命是新造的，在那里 也是完全的彰显出神形象的那种荣耀。好，那我就不再读这些，很快了，但我快快读，就不讲解。就是罗马书八章那里说到，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我们常常理解错了，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为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神在我们身上那永恒的计划，在耶稣在子的身上有那永恒的计划，就是第二点。那么在我们的身上的计划就是在这里，要效法耶稣，然后要将来要得着那荣耀，这就是永生。所以万事相互效力，包括好事，包括坏事，包括灾难，包括顺难，都一样，这都叫万事当中的一事。那个益处并不是坏的变成好的那个，而是益处是效法基督的样子，让我们有基督的生命的样式。那么在彼得后书那里说到，就是将来我们的样子，就是现在也是，我们既然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敞着脸得以看见，这是用信心的眼睛看见，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那么我再总结，就是第一节到第一节和第五节，我可以把它总结出叫做基督是荣耀的基督。那么第二节和第四节说的说永生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是由基督所赐的。那么如果这样知道，那么第三节就很清楚了。第三节就是永生是荣耀的生命，是因认识神而有的那荣耀的生命，是活在神荣耀同在中的那荣耀的生命。所以整段经文就是在告诉你，荣耀的基督就是这新生命的荣耀，就是荣耀的基督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的荣耀，已经他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生命就是荣耀，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再基督徒不再向着世上求荣耀，不再向着人来求赞美，不管我们的善良，我们的好做的善事，我们的品格的优秀等等，都不是为了从人来得着赞美，而是从神得着赞美。所以这叫做我们的荣耀，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荣耀，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若耶稣基督是顺服他的父，顺服到舍己将永生赐给人来荣耀父的话，那么我们基督徒也当效法耶稣基督来顺服舍己，从而让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活出那个样式，从而来荣耀子荣耀父。所以我今天的这个话就是要透过我们新生命的样式，要将基督的荣耀显明出来，将神的是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好，我们来讲。天父阿爸，谢谢你，是的，你借着你的圣经的话语，读耶稣基督，借着你的道，你使我们看见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父和子的荣耀，什么是神那至高无上的尊荣。也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是何等的荣耀的生命，是让我们能够活在你荣耀的同在当中的。主啊，也求你借着这样的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将那永恒的生命、荣耀的生命活出来，好使你得着荣耀，得着赞美。也谢谢你，给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名。